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5月7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
5月9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要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
5月8号，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他表示，人民政协要聚焦增强我国贸易发展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通过视察、考察、调研等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更好助推贸易高质量发展。
5月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在北京调研，他强调，人大要围绕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新部署，积极推进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立法，完善产业创新发展生态，培育壮大新动能。
5月7号，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刘劲松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与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5月11号，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就非法占用耕地问题联合发布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耿宝健指出，下一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将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关于耕地保护工作的各项部署和要求，切实保护耕地。
5月8号，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际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重点领域融合发展取得务实进展。
5月10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开幕。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表示，新华社将强化思想引领，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品牌建设的重要论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动提升中国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与国际影响力。
5月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5月10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5月8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先导会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旨在聚焦国际和地区热点话题， 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
5月11号，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5月7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贸易报告，报告指出，技术法规、强制性标准等非关税措施大幅推高贸易成本，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尤为严重。提高透明度及帮助企业了解规则，可以减少非关税措施相关贸易成本。
5月7号，法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法案增设相关规定，允许将符合归还条件的外国追索文物从公共收藏中移出。
5月7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人民已了解美国政府相关行动背后的残酷性，美国宣布的新一轮经济封锁措施加剧古巴当前面临的困难局面，同时也进一步坚定古巴捍卫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决心。
5月8号，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召开，会议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世界各地东盟民众的安全等议题。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中东局势日益动荡，冲击东盟国家，此次峰会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举行。
5月9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致以祝贺与问候。贺电中表示，平壤始终与普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
5月10号，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
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去年12月马克龙总统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中方愿同法方一道，继续落实马克龙总统访华成果，让中法合作取得更大进展，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同法方加强这方面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他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并提出四个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
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主动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使三下乡活动更加贴近农村实际，更好满足农民期待。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精心组织实施，注重实际实效，强化典型示范，总结推广经验，推动三下乡活动常在乡、常会乡。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首条跨海无人机航线开通。
近段时间，我国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通航，辽宁、山东两省城市间的铁路、公路运输时间普遍高于8小时，海运需5到10小时。此次低空跨海直运仅需2小时，大幅缩短大连、青岛两地物流时间。这一事件标志着我国首条跨渤海大型无人机物流航线正式开启商业化运营，实现国内大型无人机跨海商业化物流首次实践，成为低空经济应用落地的典型代表。
今年以来，不少企业都在积极发展工业级无人机装备。与大家熟悉的小型消费级无人机不同，这些装备大多具有固定翼、大载重、长航时等特点，有的被称为空中重卡，有的甚至要使用混合动力的航空发动机。这意味着装备使用环境更苛刻，技术要求更复杂，商业价值更高。
就拿无人机物流来说，前些年还是新鲜事物，仅在个别城市少量试点，如今越来越多地方培育出较成熟的商业场景，无人机物流实现了常态化运营，这不仅有利于我国抢占低空技术高地，对储备航空工业未来技术，带动新能源、新材料、通信技术等相关产业链创新突破也具有积极作用。
在广东，深圳和东莞率先开通深莞无人机跨城航线，累计完成配送超20万单。在江苏南京，船员可通过小程序下单，隔空收外卖。各地顺应市场需求，不断发掘、开放丰富多样的低空新场景，这有利于新装备、新技术在场景使用中迭代升级，也更好满足了企业和消费者的生产生活需要。据统计，目前全国超30个省份出台低空经济相关配套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也将重点提升空域精细化管理水平，让更多场景能够安全高效落地。
专家表示，14-5期间，我国低空装备产品种类不断丰富，传统通航装备研制稳步推进，新型低空装备加速突破，累计有70多款国产装备完成试航取证，17款民用无人机、2款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获得试航批准。下一步，我国还将强化场景带动作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培育壮大一批优秀场景，带动装备升级和基础能力建设。同时，我国还将加快培育产业集群，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低空装备产业，
推动低空经济从小众尝鲜走向大众体验，将在广袤天空打开一片新的市场蓝海。 从测绘勘察、城市治理到巡检作业、文旅出行，每一种场景都意味着增长机遇。这是我国扩大内需、畅通循环的有效举措，将为经济转型升级开辟新赛道，增添新引擎。
同时也要看到，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接下来还需细化完善产业政策，精准破解堵点卡点，进一步明晰规则与红线，装备发力，场景给力，政策助力，才能推动无人机产业管得好、飞得稳、用得活，让低空经济越飞越高。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越靠近自然，越要守住边界。
近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的一则视频中，一只猴子坐在峨眉山风景区步行道旁的栏杆上，正在剥橘子进食。黑衣男子突然冲上前，双手推搡猴子，猴子险些坠下，男子随后嬉笑跑开。
峨眉山风景名胜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称，该游客的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景区已查找到该男子并核实身份。调查处理过程中，该男子认错并道歉，因其行为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相关规定，景区决定将其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景区对涉事男子做出的处罚有必要也有警示意义，但这份通报仍显得过于简略。这个事件是由短视频曝光后引发关注的，从男子推搡之后嬉笑跑开的表现看，这是带有主观故意的戏弄，相关短视频更有不良示范传播的风险。但通报中只称一男性游客，没有披露必要的身份信息，也没有更清楚的说明其行为性质和潜在危害，警示作用就有限。
在这类方面，一些动物保护机构和景区已有更明确的做法，比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对违规游客的通报，通常会列明游客姓氏、年龄段、具体行为和处理结果。这不是为了示众，而是为了让公众看清规则边界，什么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做了会有什么后果。违规行为本身表述越清楚，越容易形成现实约束，通报越含混，越容易被理解成一次普通舆情处置。
除了处罚和警示，游客行为管理和科普则更加重要。国内外一些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观赏项目则更强调把不打扰动物细化为可执行规定，明确观察距离、停留时间、靠近方式和禁止行为。海洋动物观赏规范也会对船只速度与鲸豚距离是否围堵追逐做出细化限制。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把游客在游玩中对野生动物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越界后怎样处理都尽量说清楚。
游客在旅游途中也当心怀敬畏，守住底线，自觉尊重自然，善待生命，主动与野生动物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严格遵守景区各项管理规定与文明游览公约，服从工作人员劝导指引，摒弃任性妄为、漠视规则的陋习，克制跟风凑热闹、博眼球、耍玩闹的心态，兼顾自身安全与生态保护，自觉约束言行，文明观光，做守护生态、恪守公德、有礼有节的文明出游参与者与传播者。
这起游客推搡猴子的闹剧，不仅是一次对规则的挑衅，更是一面折射出文明素养与生态意识缺位的镜子。必须意识到，人类对自然的向往不应建立在对生灵的俯视与戏弄之上，亲近自然的前提永远是对生命的敬畏与不打扰。当每一位游客都能看清那条不可逾越的文明红线，当每一个景区都能将科学的管理化为具体的指引，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期，丹东市草莓产业发展促进条例正式颁布施行，这是全国首部聚焦草莓产业的地方性法规。为一颗草莓立一步法，是一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国各地在地方立法过程中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立法项目确定时问需于民，在立法内容起草中问计于民，在立法质量评估上问效于民，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地方立法的孕育、诞生与完善的过程中都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法治必将在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展现更加坚实的力量。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康卫、荣华、彭青、思琪，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想住，自由云霄万里。 桥湾招三川，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戏台唱。